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啊，这个佛陀悟道成佛，以及他悟道成佛的这一棵大菩提树。神奇的树呀，在佛涅槃之后呢，发生了一系列非常神奇的变化，以及呢，这个古印度著名的阿育王啊，这是一个非常横行霸道、蛮横不信佛法的一位王啊。就是因为不信佛法，他呢屡次啊要将这个菩提树毁灭，但是没有想到啊，菩提树不断的显灵，不断的重生，导致最后啊，阿育王呢对菩提树是越来越崇敬，最终呢他是皈依佛教，并且呢成为了大护法。那么阿育王在他在位的时候呢，是护持着菩提树，他的后代又是如何将佛教以及大菩提树的枝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呢？
阿育王呢，他的儿子叫摩审陀，就奉命到了这个狮子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去弘扬佛法。当他这个把佛教传到那边去的时候啊，那么也得到啊当地人的这种喜爱，还有这个扶持，所以呢，佛教呢，在这个斯里兰卡呢就得以生根。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的斯里兰卡呢，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仰佛教，还有呢，这个斯里兰卡的出家人呢，要把这个佛教最原始的这个生活方式、方法，包括穿的衣服啊，都保留下来。当时的这个斯里兰卡，那个时候叫狮子国，正值这个天爱地虚王执政，王子之中有不少人出家为僧。包括呢，这个王妃叫阿杜罗夫人，也向啊摩审陀请求出家。那么这个摩审陀呢，他说自己是比丘，不度女众出家，建议呢王子引请他的妹妹比丘尼叫僧伽弥多前来，并且呢还建议呢王子引请大菩提树的一枝。来这个狮子国啊，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来正值供养。于是在那个斯里兰卡王族的这个诚恳的请求下，这个僧伽弥多就带了菩提树的枝，乘船渡海来到狮子国，在带来这个珍贵的比丘尼传承的同时，也带来这个菩提树，先是爱子，后是爱女，养父偏养的岛国阿育王心中也有难以割舍之事啊。然后呢，为了佛法的光大，他是义无反顾的。所以在这个善见律毗婆沙之中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这个记载，其中呢描绘了这个天爱地虚王亲自步入海中，直至海水啊齐静处顶戴引请菩提树苗的场面尤为感人。从此呢，这个菩提树就和这个斯里兰卡结下了殊胜的姻缘。在之后呢，布迪嘎亚在历史上呢，以这个斯里兰卡的人呢多次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后来呢，到了西元的4世纪，僧伽罗国就是这个斯里兰卡叫斯米奇拔摩王当政的时候啊，国王的这个族弟出家为僧，他非常的敬仰释迦牟尼佛，来到了印度朝圣。不想到呢，这位来自岛国的王族的比丘受到了当地寺院的歧视，还有的排挤，甚至讥笑凌辱。他回国后呢，向国王委屈的倾诉自己的遭遇， 这个奢弥悉跋摩随向众宝与当时统领此地的印度国王叫三摩陀罗奇多请求于布迪嘎亚降生切罗寺，这边是著名的摩诃菩提僧伽蓝。在从这个《大唐西域记》和这个《完颜彻贤传》里面记载中可以发现，这座斯里兰卡的寺院后来成为布迪嘎亚首屈一指的大寺院，建筑精美，气势恢宏。实际上呢，从其他的文献的记载来看呢，斯里兰卡与布迪嘎亚的联系，从这个摩审陀和这个僧伽密多时代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供养此地建造佛像朝圣的斯里兰卡狮子和这个出家人源远流长，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啊，就是斯里兰卡跟这个印度的佛教它这个渊源呢，这种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这个由此也可以知道，阿育王呢为了把这个佛法传到斯里兰卡，把它国际化了，所以呢他忍痛割爱，把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都送到斯里兰卡去弘法利生，这种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那么这个大菩提树啊，在佛陀涅槃之后的2000多年又经历了哪些的荣辱兴衰呢？
这位佛陀的正道之地啊，这个金刚座旁的菩提树承载了无上的荣光以最丰厚的供养，但2000多年来啊，它的历史和佛教在印度的生衰融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也同样呢承受了罕见的破坏、摧残和冷落。菩提树本身同样演说着佛法最经典的真谛，世事无常。根据玄奘大师的记载，大家都知道玄奘大师是唐朝的，他是我们中国人，然后到印度去取经，那么他写了一本叫《大唐西域记》。我们常常小的时候看这个小说《西游记》，那是后来的演绎，真正的一本历史书是玄奘大师从中国到印度住了十几年写的这个笔记，那么他这本书呢叫《大唐西域记》。所以根据这个玄奘大师的记载呢，大概在西元6世纪末，在为曾经四次这个摧毁佛教意志的恶王叫摄散迦，对这个布迪嘎亚也进行了极大的破坏活动。为了良根毁灭菩提树，他一直呢向下挖到泉水涌出，但是菩提树的根呢还没有穷尽，于是他用火来烧，用这个甘蔗汁浇灌到那个最底下低层，这样来希望把这个菩提树的根都能够把它烧烂掉，或者是通过这种方法呢把这种根呢会受到这个虫蛀把它弄烂掉。那么几个月之后呢，阿育王的这个后裔啊，当时呢沦落为小王的摩揭陀国主的叫马卫王来到了菩提嘎亚，看到的这个菩提树啊遇到怎么巨大的这个劫难啊，所以呢他非常的难过，五体投地的祈请啊，以数千牛乳来浇灌菩提树，终于恢复到1丈高的左右。为了防止再次的破坏啊，马卫王呢又建造了2丈4尺高的这个石墙来保护菩提树。玄奘大师呢在唐朝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即此前呢建造不养，所以呢只能看到从石墙上伸出的菩提树上部的这个枝桠，看不到菩提树的全貌。根据玄奘大师的记载，当时已经长到15丈的高了，虽然呢不比佛寺的400尺那么高，也比不上法想大师所建的菩提树，但是仍然颇为可观，这是有历史书记载的。根据玄奘法师 书里面所描绘的菩提树的情况。那么这个色散迦王呢，还想毁灭菩提布迪嘎亚大金色中里面的佛像，传言呢此像为弥勒菩萨化身所降，历时6个月方成，极尽庄严，相好居住，慈颜非常的，这个相貌非常的慈祥。色散迦王看到这个佛像怎么样的庄严，怎么样的慈悲，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开始被感动了，就不敢动手，所以把任务呢交给了手下一位大臣。那么这个大臣呢就凝止，也坐卧不安，实在不敢动这个佛像，于是呢在佛像墙啊立了一面墙挡住佛像，画了一幅大自在天像交差。后来不久呢，这个色散迦王全身就生病了，算得这种很奇怪的生疮，到最后呢死掉了。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呢，佛法是代表正法，当一个人如果呢把这个佛教都摧毁了，把佛像都毁坏掉了，那么这个人的人性也没有了，他会遭到这个报应的，天龙护法都不会去饶过他的。所以呢因为这位这个色散迦王呢毁坏佛教，破坏这个佛像，所以到最后呢生疮，全身生的这个疮就死了。大臣赶紧回去拆掉这个墙壁，那么让这个佛像重像，这个雏龙啊就恢复到原貌，让大家都可以瞻仰到。玄奘大师呢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参礼这个圣像，这边的这个布迪嘎亚里面的这个金色里面的佛像，因为呢金色呢里面是很深的啊，那么这个光线也比较暗，是要用大镜子来折射阳光才能看清楚。当阳光被仿照到佛像上的瞬间呢，所有见到这个最终佛像呢无不深深的感动啊。所以这种呢在印度的布迪嘎亚这个金色里面的这个佛像呢非常非常灵啊，非常有感应啊，凡是呢看到这个佛像的话呢都能够深深的被感动，都有感应。佛教里面说感应道交难思议啊，就只要我们有虔诚的心，我们的心与佛心一样的清净无染，那么就能够得到一种感应。
是啊，听您这么讲述了之后呢，我们知道菩提树呢其实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圣物啊，在这个历史上。那么菩提树为什么成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话题呢？特别是在禅宗方面呢？
唐高祖武德年间呢，在洛阳受戒的神秀50岁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亲近这个禅宗的非常了不起的五祖弘忍大师，历经6年，那么他升为这个上座僧。那么唐朝初年呢，神秀在这个五祖弘忍大师那边，大家都知道弘忍呢有一天呢想要把这个衣钵传给他的徒弟们，那么叫所有徒弟呢就写一个记忆，看看大家对这个禅的悟性，对佛法的理解，看看他们的觉悟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呢就命令所有的弟子们要写下这个记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呢都不敢写，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寺庙里面资历最深的，最有学问的，修行最好呢就是那个神秀大师，他是我们大师兄，又是我们的老师，那么除了他的话呢相信没一个人比他厉害的。那么神秀大师呢这个时候呢又犹豫不决，他觉得我要写这个记忆呢就好像有一点想要去争夺这个五祖的这个衣钵，那么如果不写呢我也不知道我学的东西呢是到了什么程度，他希望说他的师父能够给他印证。所以呢他就最后决定他要写一个记忆，让他师父看看他的修行的境界有多高。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记忆，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思说呢就是身是觉悟的根本，心 像明镜一样能照万物，物相来时静不增加，物相去时静不减少。这里的身和心意识相同，只是为了符合诗歌的这个技法我做的安排。那么大智不识的一个慧能啊，听到这首记忆以后啊，感觉呢这个物常不彻底，于是呢他回应了一首记忆。他的记忆怎么说呢？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字面上讲呢，这个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既是空的，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能惹尘埃呢？两人以物表意，借物弄道的两首记广为流传，使这个菩提树啊名声大振。那么中国禅宗五祖弘忍门下的神秀与慧能，后来称禅宗六祖。那么两大弟子降次各异，因而发展成为不同系统的禅学，史称南洞北渐，又称南能北秀。其中呢，神秀以长安为中心教化北方，称北中禅；慧能教化南方的禅叫南中禅。后世禅宗大多持之这个系统，因为呢这个禅性观的这个区别啊，两派这种差异，则以南顿北渐来分别。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方的以神秀大师的修行那种渐渐修行为代表，南方就是顿悟，就是当下明心见性，彻悟到宇宙万有这个真理是什么。其中以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指导弟子，令其开悟，这就成为渐悟啊，就是一段一段的慢慢的来修，到最后悟到了。我不分阶段顿说觉悟，这个呢就叫顿悟。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告诉大众说，法本来只有一宗，而是人有南北，法只有一种，有人明心见性见得早，有的见得迟。那么洞超见修与这个法门也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修学的人根性有力度不同，于是才有所谓的洞超与见修。这样一说明呢，南北两宗就像一棵菩提树上的两个枝杈，在宗旨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达义大和尚啊，这个佛陀成道的大菩提树究竟有哪些的象征意义呢？
佛教呢有很多的这个法器也好啊，或是我们做的这个仪式，最重要呢就是它有隐含的很深的象征意义。比如例子，像我们每天在这个寺庙里面供水，这个水呢就象征着代表着甘露法水，能够洗涤我们这个染污的心灵。那比个例子，像那个香花，我们把最美的香花供养给佛陀，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这个香花再怎么美，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会凋谢。包括我们供的水果，水果呢让你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的苹果的种子那么就是长生出苹果，你种的梨子那么就结的就是梨子。那么包括呢就是我们供养其他的像水啊，像那个香啊也是一样，它的一定的这个象征的意义。那么这个菩提树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菩提树既然是佛的圣树，佛教的最崇拜的一棵觉悟的树啊，那么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肯定有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大地万物啊隐藏的无相能量孕育出了参天的菩提大树，那么象征着佛法知还 叶茂，庇荫着这个像芥子种子一般的无量众生。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算是在一棵大的菩提树里面成道，这个大菩提树呢，就像佛法一样，能够庇荫着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所有众生，当夏天在外面很热的时候，到了菩提树的跟前，就得到一种清凉。特别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释迦牟尼佛证到佛法最高、最圆满、最究竟、最了义的佛法，也就是说，他对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他都通达无碍，明白了。其圣者的福德胜过一切啊！你看，能够证到这个福果，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这的大觉者，那不是一般人，他的这个福报、他的德行是超过一切。佛陀的大慈大悲大愿力也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能够救拔富有一切众生。因此呢，早在唐朝的时期，我们佛教弟子就把菩提树奉为圣树。在这个莫高窟壁画里面呢，这个菩提树随处可见。大家知道，在莫高窟里面好多佛教的珍贵的作品啊，他的画，他的画画非常的出名的。那么到处可以看到菩提树，由此可以知道呢，菩提树在古代的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圣物的象征。在里面的这个菩提树呢，不计其数。最为高大的是唐宣宗大中五年，也就是说公元的851年，开造的第17窟的叫藏经洞。那么在北壁的两棵菩提树更加的引人注目啊，它这个枝叶黄茂，意义重重，树身参径多节，藤茂缠绕啊，岁月如水，经受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佛祖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成道的那个菩提树，有着无数的奇妙的这个传奇的经历，那么在这个佛教界啊，被公认为大彻大悟的象征。所以菩提树呢，对我们佛弟子来讲是大彻大悟的象征。当我们呢不觉悟的时候，应该去见见这个菩提树。到了印度布迪嘎亚啊，去到布迪嘎亚的菩提树下去坐一下，坐一坐，希望也能够得到大彻大悟。那么中国浙江普陀山的文物馆，在展览馆里面呢，至今也陈列着四片菩提树叶，据说就是从这棵这个树上采摘下来的，所以呢，历来被人们视为珍宝，倍加珍惜。就佛法的观点来看啊，这个大菩提树象征着佛菩萨的功德，同佛的圆满菩提树这个大树一样。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所说到的，佛法的教化就像天上降下的雨水一般，能够普润大地。如雨水的是小草大木，各时值其分的沾溢功德。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就像天上下一样，你若是小草的话，你吸收的水分就少了。如果你像菩提树这么大的一个大树，你吸收的这个水分就多了。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没有小小的智慧，那么佛说的法你就只能理解一点点。如果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那么释迦牟尼讲的这个佛法你就能够全部能够吸收。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作为，都能够成为菩提树，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得到更多的佛法的智慧。
是啊，这棵菩提树经受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那么佛祖当年成道的这棵菩提树，你也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神话般的传奇经历，现在呢，在佛教界被公认为是一个大彻大悟的象征。那么这棵大菩提树究竟又带给我们后人如何的一些启示呢？以及当我们真的有幸在朝圣的时候啊，站在这棵树下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特别想知道达义大和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您来和我们分享。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感谢达义大和尚。
是李良，是的，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